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95篇1至到11节。旧约圣经诗篇95篇1至到11节。请弟兄姊妹你要听我读。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路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邝伟杰牧师，他今日的讲题是新年唱的诗篇。请邝牧师。
弟兄姊妹，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嘛？新年呢排得好冻啊！上个礼拜日就是元旦日，咁咧都颇系寒冷啊，咁啊今日都好冻，咁啊大家有啲咩嘢嘅庆祝活动咧？上个星期去迎接新年嘅时候，有冇人咁冻出去睇烟花咧？有冇咁勇敢嘅勇敢嘅人啊？冇啊，嗬！你哋用啲咩庆祝咧？是不是一般来讲都是新年啦，难得有假期放假，就咧轻松下，搵啲嘅娱乐啊，或者搵啲消遣啊，即係放低工作咁样去减压呢？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嘅活动啊？唔知大家有冇其他活动。当每年都系咁样过新年嘅时候，每年都系睇烟花，或者咧去睇行 first night 啊，或者每年都睇 Times Square 嗰個嘅嗰嚿銀色嘢落嚟咁倒數。當每年都一樣咁樣過新年嘅時候，你有冇諗過其實一個基督徒嘅新年係應該點樣過嘅呢？即係話究竟當一年過去嘅時候，一年開始啦，神期望我是用什么的心态去迎接新一年呢？今天用一篇的诗篇和大家思想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的心态去过新年，诗篇95篇。因为我相信呢，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新年的庆祝活动是有文化的色彩，但当我们去思想一个合神心意的过年的文化是怎样的时候，我们自然要参考一个是有耶和华信仰的文化，看看他们怎样过新年，从而呢去补足我们现时呢那个过年一些或者是不足的地方。而当我们要参考一个敬拜耶和华的文化，好像我看回旧约圣经，看以色列的文化。而呢篇嘅诗篇95篇就係一篇猶太人喺新年嘅時候讀嘅诗篇嚟嘅。 所以呢篇嘅诗篇里边咧，有好多欢呼啊、敬拜啊、同埋赞美嘅说话。例如第二节，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你体会到啊，呢篇诗篇系呼吁当时嘅以色列百姓喺神面前有敬拜嘅时间，有欢呼嘅时间。因为犹太人嘅新年咧，个日子同我哋好唔同。犹太人嘅新年系佢哋嘅犹太历嘅七月初一。犹太历七月初一就系佢哋计阴历嘅，所以七月初一就是他们咁啱嘅，就是吹角节。在这个嘅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到廿五节咁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一年的开始，犹太人会有庆祝，在安息日放低工作，同时呢他们会吹起号角，去呼吁群众在神面前敬拜他，有赞美的时间，也有献祭的时间。犹太历七月初一就约莫是我们西历的九月或者十月的时间，亦都是秋天收成的日子，所以在秋收的时间是应该很开心的，又有收成，又在神面前敬拜赞美，去迎接新的一年，应该是很开心。但犹太人的新年不单止注重庆祝的活动，亦都有一些反省的环节，等大家可以看到呢，两者的平衡很重要。首先看犹太人的庆祝活动，这篇诗篇里面很多是对神赞美的说话，譬如你看见一到三节里面是强调着要赞美耶和华，要欢呼，要感谢他，因为神是那个大神，是大王，神的身份他是君王的身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敬拜，要赞美耶和华。敬拜赞美这些的事，大家个礼拜都在神面前做，我不再详加解释。但这处我很强调的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一位君王的对象。你这个君王的对象，他怎么能够建立他这个身份呢？是在于他的创造。他的创造。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神是创造以色列的王，这个是这篇诗篇里面那个创造的最主要的观念。因为你当看回这个诗篇的时候，这篇的诗篇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就是说当神创造的时候，那个被创造的被造物是属于神。譬如诗篇说，海洋属他的，是他造的。为什么海洋是属于神？是他所做的。其余的神的创造，旱地、山的高峰、地的深处，在他手中，这些都是神所创造。而诗人强调，这些神所创造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个观念一直是存在去到第六、第七节那个文字的里面，但是在第六、第七节里面那个创造的对象不同了，讲到是我们，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我们要跪下敬拜他，他是君王，神做我们。但这个我们并不是指世人，这个我们是指以色列民，因为第七节我们是他手下的民，神的子民。在历史当中，神介入以色列 的历史，神用摩西亲自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将他们建立成为一个国度，属于神的国度。这个拯救的过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神一个创造， 神创造这班的子民，而让他们去属于他。以色列民是属于神的一班的人。当我们去思考这个观念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观念是不是很陌生？被造的是属于个创造主，这个观念。或者用一个这样比喻，若果我画一幅画，这幅画是不是属于我的呢？是啊，是不是？因为这幅画我创造的嘛，是我画出来的嘛，那幅画是属于我的，是我有那个主权去拥有它。就算啊，或者你想想，我是一个穷画家，一个穷画家没钱买颜料，一个穷画家没钱买画布，我问你借，大家施舍一下啦，俾啲颜料我，油彩我同画布我，等我去画画啦咁样。当大家借颜料俾我，借画布俾我，啲颜料画布就算唔属于我都好，当我用呢啲嘅颜料同画布画幅画出嚟嘅时候，呢幅画系属于边个嘅？呢个有啲嘅道德伦理问题啊！但就算嗰啲颜料画布就算唔属于我都好啊，我系借翻嚟都好。但当我用这些材料去创作出来一幅画的时候，这幅画依然属于我的，因为是我的创作。你们没有权去将我这幅画拿走，因为就算你们有颜料有画布都好，你们画不出一幅同样的画。你们可以有权去问我去偿还这些材料，我也应该去将那些材料的价值呢去画返俾你哋。但係我嘅创作呢幅画係属于我的。除非我还唔到，我完全穷到窿冇晒钱，咁我可以喺我自愿之下可以用幅画去抵偿。但係呢个係我嘅决定。我用呢个比喻係想大家睇到，就算嗰啲材料本身唔係我都好，当我係嗰个创作嘅主体的时候，那个被创造出来的物件是属于我的。这样东西我们现代人有时候很少这样想，我们会很陌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 有自由，我是自主的，我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主体的。我们现代人很强调我每个人的民主啊、主权啊、自由啊，你说我属于某一个更加高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抗拒这件事。但是刚才那个比喻让我看到，就算材料不属于我都好，但是当我是创作的时候，那个完成品属于我。就算那个材料不属于我都好，那个创作让那个完成品属于我的时候，那个又没有去做到有的这个神，他不靠其他 的来源供应材料，他是自己又没有创造到有，很自然地一切是属于他的。诗篇说海洋属于神，地的深处属于神，高峰是属于神，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完完全全属于神。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一篇大家应该咧，即系初信主嘅时候栽培一定会读嘅经文，信主内嘅人都应该读过嘅经文。讲到我哋每个信徒都是神那个的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每个人信主在耶稣里面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未信主之前 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很自然地就应该向我们的罪负责，要面对罪责的责任，要面对罪的结果。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存在那个性质不同了，我们不再需要为我们的罪负责任，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面对那个刑罚。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是步向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没错，我们都要面对罪的结果，但我们不需要再为罪负上责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负上了那个的责任。而圣经说，我们是之所以被新造，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的工作。如果是神的创造的时候，每一个新造的人是自然地是属于神他自己，因为我们是神的创造。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去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做那个决志祈祷，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拯救。中文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一个拯救的主宰。他不单止将我们拯救，同时他成为我们生命那个主人，我们是属于他。所以诗篇的作者，当他去描写以色列这个国度是神的创造的时候，很自然地这班的人是神手下的民。而同时作者用一个很有诗意 的形象去描写这个关系。作者说，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当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好像一个奴隶那样被神去欺压去控制。不是，被神拥有的图画不是一个这样的图画，不是被奴役，不是被控制，不是被压迫的一个图画。诗人说，当一班的子民，这个国度是被神创造的时候，这班人属于他的时候，是一个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这班的子民是属于神 的羊，是神草场 的羊。所以第二点想讲的就是，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个已经很容易了，是不是？圣经里面搬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看这篇诗篇里面描写那个神的时候，是那个君王创造主，但是他同时是我们的牧羊人，带领我们生命要走的方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很深的明白，究竟牧羊人和那个羊群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呢？有一个人，他是养羊的，他对羊非常认识。他就说，羊其实并不是一种聪明的动物，羊不聪明的，羊不叻的，没什么本事的，又不懂得找路，又没有记性，成日迷失。羊更加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羊又没有爪，又没有很利的牙，又跑得又不快，走又不得，打又不得。但是羊怎么生存到呢？羊能够生存，因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羊懂得去听牧羊人的声音。有一次有一对游客去参观一个农场，咁啊，啱啱系傍晚时分，佢哋行到一个羊栏嗰度， 羊栏是空的。在那个时候傍晚嘛，牧羊人就带完羊去食草就回来。有三个牧羊人带着三群不同的羊都回到来羊栏的里面，放在同一个栏的里面，捞到乱晒。这两个游客就很奇怪，他说为什么这些牧羊人做事这么疏忽的呢？他们将三群羊捞到乱晒之后，听朝早是不是要再分开三群带他走去食草呢？听朝早他们怎样将羊再分开三群呢？于是这两个游客就很奇怪，想知道牧羊人怎样去做事了。就听朝一早天蒙光又回到那个农场的里面，看看这些牧羊人怎样将羊群去分开三群。当一个对于现代人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地可以做得到。听朝早这两个游客去到农场的羊栏的时候，那些牧羊人也都先后到达。而啲牧羊人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个羊栏嗰道门，佢只要出一句声，属于佢嘅羊就好自动地行出嚟，跟住佢走。嗰啲唔属于佢嘅羊就留喺个羊栏里边唔喐，因为嗰把声音唔系佢嘅牧羊人。如是者，第一个牧羊人来到之后开了一句声，他的羊跟着他走了。第二个牧羊人又来到，他开了一句声，牧羊的羊跟着他走了。这羊又分开三群，因为羊没什么本事，羊最厉害的就是他分辨出哪个是他的牧羊人的声音，是他的牧羊人的声音他才会跟，不是那把声音他一定不会跟。这就是牧羊人的生存绝技，跟一个他所信任的声音。如果将这个关系用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神的羊，我们要跟随神，要做神的子民，那个条件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不是说要智商 IQ 爆棚，或者很厉害赚钱，这个都是犹太人通常那个的给人的印象，很厉害做生意，很厉害赚钱，很厉害计数，很奸狡的，或者很有智慧的这样去做事。但是做神的子民不需要这些条件，不需要地位，不需要金钱，不需要学问。做神的子民，做神的羊，最重要是懂得去聆听和跟随神的声音。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是这样的，现代人有时现代人的思想和圣经很违背，我们很难去接受我们属于神，在神的主权之下，也都很难去接受，哎，我是羊，又没有智慧，又没有条件，又没有能力，这个是神的眼中的我。对于现代人，我们有好的教育，有好的学问，有好的职业和专长技能的时候，我看自己是一只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的羊，有时是一件很难去投入的事情，很难将自己，哇，我是一只羊，我什么都不需要懂的，只懂跟神就可以了。但有时我们可能是，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去承认自己，在认识自己的无知那方面的贫乏。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个名字要读得很认真，苏格拉底，他一生很多的哲学的说话， 但是他最强调自己一个的领悟，就是他自己的无知。他临死前这样说，他说不要妄自尊大，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一个这样学问的哲学家，一生里面写了很多哲学的文章啊、宣言啊，这样的时候，他到最后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说人要认识自己，有什么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我们是无知的。另外他有一句说话这样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同时在他墓碑上面的墓志铭，他这样说，认识你自己。他当他被埋葬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坟墓上面写上这句说话，认识你自己，是希望人能够知道这个是人一个他的最大功课。认识我们自己是有些什么我们是不知道，有些什么我们是不得，有些什么我们是无能为力。另外我们中国的 万世先师孔子也都有差不多的一个说话。当孔子的大弟子颜渊死了之后，他很伤心。他另外一个弟子子路，这个写是他另一个名字，贵路又名子路。子路问他什么是鬼神呢？究竟什么是鬼，什么是神呢？孔子说连人都不懂得怎么服侍的时候，怎么去服侍或者认识鬼神呢？跟着子路再问了，什么是死啊？跟着孔子就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人对生命的掌握都未能够完全的透彻的时候，又怎么明白什么是死呢？这样我们要知道，人其实对我们很多学问很多东西都很厉害，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对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人类依然没有答案。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生存？人生存之后会去哪里？这几条问题，人类由始至终都没有答案。我基督徒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回答，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的学问去研究出来，那是圣经的启示，神向我们的说话，是神的说话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有所方向。既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是来自圣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是应该跟从神的说话的带领。所以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期望其实不是很高，人其实很无知，很多东西我们不懂。神只求人好像羊一样跟从祂，因为祂是那位充满着尊贵君王的牧羊人，祂愿意用祂那个创造的能力去带领我们人生的路程。但是就算是认识神的以色列人，经历过神的救恩，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期望不是高的，只是做羊而已。但是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是全盘的不合格。第三点我想说的，做羊都不容易的，因为在经文里面的第七节，当诗篇的作者讲到神的创造的能力，我们属于祂的时候，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是神的羊。可惜第七节尾有句结论， 或者有个诗人最后劝喻，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一，今天讲出的时间是今日，即是当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今天之前的时间，神的百姓是并没有听他的话。诗人说盼望唯愿，只是愿望你们听他说话而已。可惜就直到当时的今日，他们以色列人都还未做到。而跟着有个冒号，留意是有个冒号，意思就是说第八、第九节之后经文是解释这班以色列人他怎样没有听到神的说话。跟着下来第八节开始讲到以色列人他硬着心，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试探神。这件事件其实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七节的经文。当时以色列他们，即是以色列民他们刚刚蒙神拯救，神降十灾让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第十六章还记载他们在神面前载歌载舞，米利暗在神面前欢呼的，在这里跳舞去庆祝他们那个的脱离为奴 之地那个 的拯救。好奇怪，刚刚才得蒙拯救，庆祝完之后经文一转就讲到这件事件。他们去到这个利非定安营，当时神的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旷野那里安营。他们没有水饮，没有水饮的时候就向摩西投诉。摩西说你做什么试探耶和华，甚至乎他们很群情很汹涌，想用石头打死摩西。摩西即刻向神呼求，神就叫摩西你可以用你的杖去击打磐石出水，让这班百姓有水饮。但这件事件之后，为了叫这件事件成为历史的记录，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做米利巴，争闹的意思。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没有水饮，产生争闹，而同时试探耶和华。经文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叫试探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当他们去到旷野，他们没有水饮的时候，开始怀疑神，怀疑神他在不在树啊，在不在我们中间啊，他是不是已经不理我们了。而要求神做啲嘢去显示出原来神仲响度。试探嘅意思即係话我怀疑神佢自己，而要求神做啲嘢去证明佢自己，呢个就係试探。呢个试探唔同一啲嘅未信主嘅朋友，很多时候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寻求神，我们会问神，如果你真的存在的时候，麻烦你向我表示你自己那个真实，做些事让我看见你的存在，或者、哎、我有个需要你帮助我，我就信你了。这样当你看很多的我们洗礼的见证的时候，很多的未信 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寻求之下认识神而信主，神 的工作，神的施恩，一些的神迹让他看见神的存在。一个人他未认识神之前，他这样沉问并不是试探，因为他当时未认识神。但这班的以色列人 已经经历神的拯救，神在红海将水分开，他们在走过干地渡过红海，见到神怎样用海水淹没法老的军队，他们亲身经历过神的拯救，他们认识神。当他们认识神之后，再怀疑神的存在和神的可靠的时候，这个就是试探。他们否认过往的经历，怀疑神的存在。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什么试探只有我们会做得到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已经是相，我们已经说我们相信神，接受神是我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怀疑神他自己。一只羊是不会怀疑牧羊人的声音，很单纯很直接的跟随。当来紧新的一年，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怎样将我们对神的怀疑 去调教，去即是怎样将神的怀疑 去 挪开，即是挪走，不要再怀疑神，单纯的 跟随神，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才去做，我们要明白那个的意义才去做，原因是怎样才去做。但是一只羊，它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知道原因，只是知道这把声音是我熟悉的，它的说话我就跟从。而唯有这样的回应，才显示出神那个的主权。但这件事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做不到的，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做不到单纯的跟随神。所以诗篇95篇最后一句说话是一个神的一个惩罚的宣判。一篇新年的书，新年的诗篇最尾嗰句说话是神一个惩罚的宣判。神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的诗人说，他记述翻神的这个愤怒中的审判，这班的子民四十年不断的试探我，这件事即是罪恶，不断的试探我，最后这班人去到迦南地的时候，竟然见到当地居民，哇，好大只，地方的人呢，好强壮，我们不够打，怕啊，想翻转头。所以当时这代的人一个都入不到迦南地，重返旷野四十年，不断兜兜转转，让那代人完全过去之后，下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才可以入迦南地。因为神的审判说，他们断不可进入象征安息的应许之地。这个是神的宣判。或者你会奇怪，一篇新年的诗篇那个结局为什么会是这么严厉的审判，为什么用这个 的气氛去完结这篇的诗篇，等人在一种被审判的当中 那个心情。因为我们要明白犹太人的新年整个的程序是怎样。犹太人的新年刚才讲过了，在七月初一是吹角节，而七月初十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即是大祭司入圣殿里面为 全国人民去赎罪那日。而在这两个节期中间的那十日，即是由七月初一到七月初十，他称之为可畏之日 Days of All， 可畏之日。可畏之日是象征着神的审判。所以犹太人的新年的气氛跟我们很不同。犹太人的新年的气氛就是说，神是理应审判我们。而在那十日里面，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就会为自己去祷告，去反省有些什么是应当去面对神的审判。虔诚犹太人他们会在这十日里面去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即是圣城 的城墙，其他的已经不存在，去哭墙那里去忏悔，去哭泣祈祷，或者如果远离耶路撒冷的就会去到各地的会堂去反省祷告。而当经过了这九日的反省祈祷之后，第十日就是赎罪日，当日会吹起号角，祭司会为人民赎罪，而号角一吹的时候代表着自由是重返这个民族的里面，他们不再被罪所拘禁，重获脱离罪的自由。这就是犹太人那个过年那个的活动，是一个面对自己反省同埋从再次经历那份自由一个的庆典来。而我们今日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盲目的去抄袭翻犹太人那种庆祝的新年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的东西是他们没有的，而这样东西是足以我们去超越犹太人的新年。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有很多经文是引用回诗篇95篇，这个我登出来了。第十节，他们心里常常迷糊，既不晓得我作为，是第十节的经文。跟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不可着我安息，是诗篇第十一节的经文。很多说话引用回诗篇95篇的说话，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是一个诗篇95篇的注释。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去解释回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重新去解释回安息的意义。他讲到安息并不是进入应许之地，他说安息其实是去到神的里面去得享神所创造那份的安息。就好像羊在牧羊人里面有牧羊人的帮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用担心那份平静的心态。因为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讲到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诗人讲，诗篇作者讲，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讲，安息是神在第七天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事物。安息是神的创造，而我们要进入的安息并不是迦南应许之地，我们身为基督徒进入安息是神在第七天所创造的安息，就是说我们要回去神的里面。而基督徒怎样可以回去神的里面呢？第四节最尾就讲了，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靠着他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里面。而经文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坦然无惧，不需要惧怕去到神的里面。这件事跟犹太人是刚相反的，犹太人是带着那种反省的心面对那九日可畏之日的反省，跟着凭着第十日的赎罪日那个祭牲的献祭得着那个的自由。但这个献祭要一年一年的去不断地去重复去做，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经历到神的帮助。我们新约信徒不同，为什么？因为我们耶稣这个献祭一次过完成了这个救赎，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并且这个献祭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这个献祭不是一只畜生，畜生不明白人的软弱，人的挣扎，人的感受，但是主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主耶稣这个 的拯救，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我们的软弱挣扎，他开出这条路是一条他行过的路，他凭着人 的身份行过的路，我们只要跟着他都可以行这条路去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是有那个的主耶稣的帮助，去神的面前得怜恤蒙恩惠，得神随时的帮助，这一份就由太人没有的把握。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庆祝新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庆祝的中心应该是主耶稣基督，而将在主耶稣里面得到的得着的这个的怜恤恩惠和帮助，是去高举去赞美神这个的拯救。我们新年的庆祝有没有高举主耶稣？我想我们文化里面的新年庆祝很着重就是狂欢、减压、散心、娱乐，这样是不够的。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里面，我们要庆祝主耶稣给我们有这个帮助，给我们可以去到神的里面去得享神的安息。让我们用今天这个的今年第一个主日还是圣餐主日，让我们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专注主耶稣的身上，让祂的救恩、祂的帮助成为我们面对新一年那个把握、那个确据。说真的，这一年你没有把握，今年你的见证会比往年好呢？我们年都做新年立志，立志很多时不断地重复旧年的立志。为什么？凭人的意志，旧年的立志做做下又衰了。今年如果你真的有毅力的话，再立志再来过，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向我们表示人的毅力，我们那个意志很有限，失败了做得不好，不断再来过。既然这立志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面对人的罪性，我们的软弱呢？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耶稣基督。今年唯独是我们是紧紧的跟随主耶稣的时候，靠主耶稣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有把握今年会比去年更加美好，有更加好的见证。如果不是，我们继续靠自己的时候，只会不断的重复、重复、又重复。让我们用以下的时间，圣餐的时候，我们这一刻专注主耶稣基督。大家试试想想，在你信主到现在这么多年的里面，你想一下主耶稣怎样帮助过你，怎样刚强过你去得胜你的软弱，去得胜你的罪。有的时候用这段时间去重温这个经历，如果你信主这么久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在主耶稣面前诚心的恳求，求主帮助你在今年靠着祂有得胜自己的经历。这个经历很重要，如果不是，我们怎样去跟随主耶稣？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安静的时间。